好，弟兄姐妹，大家早！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。每逢我们早上能够醒来，我们第一句话就感谢耶稣，我们赞美耶稣，因为是新的一天，主要新的开始，也是新的怜悯、新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说你恩典够用。我们再次来仰望你，我们紧紧的跟随你，跟随你的必要出入，得到真实的平安，帮助我们的信心都能够讨神喜悦。我们非常感恩，因为耶稣已经战胜这个世界，所以你告诉我们是要放心，因为我们靠着主也能够一起战胜这个世界。主，不跟世界走，我们单单跟着耶稣走，因为你才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透过你才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再次欢迎圣灵帮助我们。每逢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要欢迎圣灵来光照我们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照我们心中的耳朵，使我们更多更多从你的圣经当中得到喂养，得到滋润，让我们信心不断的长大，更像耶稣，更爱耶稣。把以下时间交托在圣灵的手中，愿你来带领我们的聚会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来到约伯记第二章了哈。然后我们看到约伯开始要回答了。那约伯的回答呢，让我们觉得他讲的都是非常有道理的。不要忘记约伯，他是个病人，他受了很多的伤，他非常的孤单，他也是个穷人，因为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最难过的就是家人都走了，那太太呢也藐视他、轻视他，所以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压力在当中。我们要理会，也要去理解。这样人真的不容易，能够活下来已经不容易了。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第一个是问我自己，我们有什么反应啊？在高压底下，在这个困难当中，到底神为什么让约伯有这样的困难跟困境呢？弟兄姐妹，很简单，第二啊，这些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不晓得什么事，找不到答案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答案，就是盼望借着苦难，做一个困难呢，让我们的心更加渴慕神。把我们推到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更加下定决心来寻求神，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事，而不是在那边带着抱怨，或者啊一直在问为什么，你这样是找不出答案的。重要的是找不到答案的时候，我们依然相信他是良善的神，把我们推到渴慕的行列当中，使我们知道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可以得到饱足。不然在顺遂的时候，我们很难寻求神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凡有耳朵的都听进去。所以世上有什么苦难，但神说放心，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要怎么胜过世界？透过苦难，我们就下定决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就像现在的病毒非常的严峻，好，我们很快就要直播了，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消息，也看到政府一直在做这些规定在当中。我们要有真知识，要真聪明，当然我们要有信心。你有胜过世界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不是跟世界走，我们是跟神的灵走，跟着耶稣来走。好，今天你看到第六章呢，看到约伯的回答了。那约伯的回答当中，其实他是灰心自己呀、他灰心自己。一个人灰心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陪伴他？怎么来安慰他？怎么样来鼓励他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的。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今天很刚强，不代表明天就刚强哦。今天我们能够陪伴人，也许明天我们需要被陪伴。但是很简单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给魔鬼利用。魔鬼很会利用人，包括约伯都被利用，妻子也被利用哦。你看他三个朋友都被利用，但是你记得不要被魔鬼利用。被魔鬼利用人呢，大概有什么特质？第一个，他很会控告人，他很会控告人。魔鬼就是控告者嘛，很会控告人的。千万记得，我们要成为代祷者，不要成为控告者，一定要辨别出来。我们不是法官啊，我们不是要拿石头丢那个妇人那个人啊。我们记得要效法耶稣，来到世上是救人，是医治人，是安慰人，要成为代祷者，要成为帮助者，要成为同情者，要成为鼓励者，要成为陪伴者，要成为包容者。哦、不要成为控告者，控告者就给魔鬼留地步了，就给魔鬼利用了。我们要非常小心。好，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呢？我们看到约伯灰心至极呀、他的朋友花了第五章 第四章讲了漏漏等的话。哦，接下来呢，你看约伯呢，他就马上表达出来。我们看到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一到七，预备，请。
约伯回答说，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，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，其毒我的灵喝尽了，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，野如有草岂能叫唤，牛有料岂能吼叫，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？蛋清有什么滋味呢？看为可厌的食物，我心不肯挨近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，约达就开始回驳了，回答了。不要忘记，约伯是个病人，发高烧，疼痛不已，而且呢，他是个受伤人，家人死光，一夜之间，那妻子又羞辱他，离弃他，那非常的孤单，所以里面呢有很大的压力，也非常多的精神的这方面的打击。身上又这么是重病在当中的，所以又穷又苦又孤单，好像拉撒路一样。我们要理解他这情况，好像就像狗在舔他的伤口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约伯这么卑贱的处境的时候，你看到他的朋友以利法讲了一大堆之后，约伯开始讲出话来。他第一句话：“我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我的灾害什么放在天平里面。”代表说，如果灾难或者这个烦恼能够用棒子来称的话，我肯定是劳苦担重担的人。你如果可以棒的话呢，这个是看得出来的。你讲这些话，你要不要试看看呢？你来棒看看嘛，你的苦多少啊？你当然一切都很顺利了，讲话很大声啊，头头是道啊，但是是落井下石，根本对我来讲都没有作用的。啊，这个呢，啊，是我们要常常提醒的。再来，他说，现今第二节，他说都比海沙什么更重了，所有的言语呢开始急躁了。你看到第三章，约伯在自我咒诅啊，咒诅什么？当生日的时候我就死了嘛，不要那一天嘛，也不要接生婆来接我嘛，我又那么凄惨，我早就不要活在世上，干嘛活着这么辛苦呢？因为他受不了了。所以他讲的这句话，如果我的这些烦恼，我的灾害可以用磅秤来称的话，我一定是劳苦担重担，比你们三个朋友更重了。我是世上最沉重的一个人，所以我讲话在地上中讲是急躁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个急躁代表说鲁莽的意思，没有什么理性的了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发高烧讲话会有理性吗？疾病重病人讲话会合逻辑吗？不会嘛。我们可以知道，像小朋友发高烧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有很多的异象，不是吗？讲话都会口口啊，我讲话都讲不清楚的，这怎么办呢？不要用他的话去回答他嘛，因为他现在的状况是生病的状况，他身体有受极大的重击，内心有极大的压力，里外呢都有高压在当中。那当然讲话一定是不好听，是非常鲁莽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因为他诗歌写的比较文绉绉的感觉，但是你可以揣摩他的情况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就开始讲全能者哦，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。请问答案正确还是错误的？错误的。是全能者吗？是 Elsa 带这个我们的神用利剑来穿透这个约伯的吗？约伯搞不清楚，他误会神了。谁的箭来的？魔鬼嘛，不是神，是什么？魔鬼射中约伯的。好，这边说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，这个箭是非常的毒，其毒我的灵喝尽的，你的惊吓摆阵攻击我，我身我灵还有什么惊吓？代表什么呢？灵魂体都受伤，看到吗？我身就是我的身体嘛。OK， 我灵呢？心灵嘛。我的惊吓，我的什么？我的魂嘛，我的感受嘛。灵魂体都受魔鬼撒旦重重的一击。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魔鬼哈，他不会对你失怜悯的。他不说哇，你打得很重了，稍微饶恕你一下，手放一下。No， 他不断一波一波打击你，所以不要以为魔鬼哈对你有一点点怜悯性。No， 他打击你要偷窃、杀害，到最后什么毁坏，这个是魔鬼的一个诡诈在当中。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，要认清这个对象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他误会了，约伯误会，原来攻击是从神而来的。 神攻击我，因为昨天你讲说管教嘛，有没有？以利法说这是神的管教，全能神的管教。以利法也误解神了，误会神了，都不是，是谁啊？魔鬼的攻击。但是从头一天到如今啊，这些朋友包括约伯都不晓得天上曾经有一天过，他们有对话过，是神准许，神的篱笆，神的手挪开了，约伯才会受重重的一击。如果没有神的准许，约伯还是平安无事的度日。那是神信过得过他，灾难让约伯要学会更多的什么？亲近神，更多的依靠神，更多的认识神，而不是在跟的朋友当中，在对话当中，谁对谁错，谁对谁错，又一直在吃善恶果树。他应该什么？吃生命树嘛，就有路了。可是你看到第四十章、四十二章才出现这个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很容易到了善恶果树去，你对我错，我对你你错，就在这边论啊论啊论很多章，到了三十八章，到了四十章才有玄凤出现，神才来嘛。这是人间常常有这种情况啊，搞不清楚谁是敌人啊，搞不清楚谁打我们啊，谁射我们的箭，常常就是谁对谁错。哇，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都互相的在攻击，其实是从灵界来的。这些疾病、这些咒诅、这些灾殃，都是从恶者魔鬼撒旦来的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，我们的仇敌是看不见的地方，我们要清清楚楚。所以你看到我的身中毒了，我的灵喝了毒了，我的魂呢也受到攻击的，灵魂体都受创伤，而且是重伤。好，接下来他比喻喽，野驴有草岂能叫唤？牛有料岂能哄叫？当然不会啦。驴如果吃饱的，它当然不会乱叫嘛。牛若吃饱的话，当然也不会哄叫嘛，是吗？是的。但是我呢，我有吃饱吗？没有吃饱啊。你以利法是最资深的好朋友，你进来开始呢，不是要扶持哦，你是开枪打我啊！你讲的话句句都在伤我，不是开枪吗？这个就是这个约伯在讲他的心境。你看到吗？我如果你的话语好吃，我就都吃光了嘛。你的话语是句句呢，都在像中箭一样、中枪一样在打击我嘛。这个就是他讲说你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啊。你讲了一大堆道理，我根本没办法接受。好，这个就是他所讲的。再来，误淡而无言，岂可吃吗？当然咽吃不下啊。你讲的话根本是就像那煮出来的菜啊，都是没有盐巴的嘛，一点那只在看起来很好看，吃不下嘛，怎么喝得下呢？怎么吃得下呢？也没有加盐在当中，蛋清有什么滋味呢？都是一样，连吃都吃不下。所以你讲了两章啊，讲了一大堆，有没有？很好听，又比喻又什么，说讲一道的人生道理，但是我耳朵根本听不进去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学会沟通的时候也是如此。有时候对方听不下，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吧。特别当父母亲的，孩子听不下的话，你不要一直加强，哇，分贝一直下去，等于叫做唠叨了。你为什么变得那么唠叨？因为他不听嘛，所以不听你就又不下去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要干嘛呢？闭口，不是唠叨就好，轰炸就好。那以为你越高的分贝，他听下去。其实耳朵是什么？蒙蔽的。我们要知道那时候该讲何以的话，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碗里面，要听得进，觉得像金苹果，哇，这么宝贝，那句话，哇，这个就是智者的话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看为可恶的啊，可厌的食物，我心不肯挨近了。你讲一大堆，我觉得都是很讨厌的食物了。我根本吃不下你讲的，我的耳朵根本听不进去了。所以他在否定什么？以利法前面两章的高谈阔论，这些话都是空的，我吃都不吃不下，喝都喝不下，你讲的话是平淡无味的。好，接下来他又在开始讲他自己了。我们看到第八节到十四节，约伯在讲他自己，解释自己。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的，我们常常在痛苦当中很容易解释我自己是什么。我们看他再讲一次，第三章他有诉苦嘛，接下来第八节到十四节又开始诉苦，自我诉苦。我们看一下，来，预备，请 我愿我
得着所求的，愿神是我所切望的，
就是
愿神把我压碎，伸手将我剪除。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，就仍以此为安慰，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。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？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？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？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？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？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净尽吗？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，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
好，这边开始，他开始自己来解释自己，我是怎么一回事，我的立场怎么回事，我的情况怎么回事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我愿我得着所求的，愿神赐给我所什么切望的。在第三章他已经开始有什么求死的念头，他厌世了。好，他又再讲一遍，就是我的愿望什么呢？愿神把我压碎，伸手把我什么剪除。他求死了，因为他太痛苦了，里外、都夹攻啊，真的是高压，他不晓得怎么办。哇，所以呢、还有一口气息，但是他跟神说，求你把我接回去吧。他没有自杀，请大家记得，他没有自杀，他只是什么求死，因为太痛苦了，承担不住、他没有自杀，自杀绝对 是错误的，但是他是求死。我跟你讲过了，圣经有不少的神所重用的人也求死过嘛，对不对？这些呢都是代表说他承受不住了，他不晓怎么去面对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求死，然后上帝、没有垂听他。好，接下来，我因为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，就仍以此为安慰，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什么踊跃。好，这边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说，如果我死了，我死了我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了。但是他又讲一句话，在第十节，我因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。请问到现在约伯有没有违背神的话？约伯有没有违背神的话？好，第一个，看起来他自己觉得他从头到末了都没有违背什么上帝的话。但是约伯，请问是完全的人吗？他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吗？请问口中说求主把我接回去是罪吗？不是罪吗？对不对？但是咒诅自己生日是不是罪？是了，对不对？前面三章啊，赏赐在耶和华，收取在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可是后面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命了、咒诅自己的什么？上帝给我的日子吗？哇，就是代表说，神啊，你错了啦！你把我生在世上是什么错误的计划啦？你不该让我留着在世上啊！他直接没有对神讲，但是他在讲这个事情，是在讲神是错误的。他在自我咒诅自己的生日，这个就是罪嘛。现在大家知道了哈 ，OK， 好。所以他说，因为违背，我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，好，就仍以在以此得安慰。他在神面前表达自己呢是无罪的状态，他是无辜的、无罪的，因为我一直远离恶事。好，接下来再讲到他的力气了。你看到我有什么力气呢？气力就是力气的事啊，使我等候呢，代表说他一点能力都没有。已经没有耐力了，已经没有体力了，已经没有能力了，已经没有什么这些体力等候下去了，真的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那多痛啊！从脚到头啊，整天都发脓发臭啊，朋友都远远看着我，因为我很臭，而且我已经都变形了，头发都掉光了，哇，已经变到很瘦的样子啊，也不能躺下来，只能在芦荟当中坐着啊，痛不欲生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伤口呢好了之后就奇痒无比，那痒到一个地步，抓是没有用的，必须要用什么瓦片来刮，一刮呢又开始裂开，然后又臭，恶性循环。所以他痛苦到一个地步，所以他一直在讲，我没有力气了，我的力气跟石体呢，跟石头来比呢，我的肉身是铜做的吗？都不是，在我岂不是毫无这个帮助吗？就是他无能，他无力了。好，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进进呢？现在呢，我也是什么低知识，没有策略，没有智慧了。这些过去帮助人的智慧全部都什么离开我的心了啦， 我根本是痛苦的不堪啊，没有理性，非理性的，我什么智慧什么那些都没有用了啦，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了。直接我就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还是很客气，因为这是诗歌底。他说什么呢？要啊，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，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什么慈爱待他？这句话对不对？对的。因为约伯也没有否认他来看他，没有否认他什么来陪伴他。你们来陪伴我，我真的很感谢，我把你们当成我的好朋友。但是好朋友记得，我现在是灰心自己的状态，我灰心到地步，我想离弃什么全能者。 OK， 所以你看到人的近前哦，在平安无事的时候都觉得 OK 了，可是真的的近前是哪时候呢？就是在什么压力底下了。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？是不是紧紧的？是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很近前，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更是要近前啊，要紧紧的依靠神。但是约伯讲出他的耐性，他的耐性已经到底了，他就是一个不完全的，看得出来吗？圣经告诉我，他说是完全的正直嘛。 OK， 那是在正直这一圈呢，可是在这个打击呢，他没办法了，所以他不是完全人，他是完全的正直 integrity， 可能对人啊，对钱啊，对各方面都是非常正直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完全在每一面，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。他毕竟也是什么人，所以他很多的软弱他表达出来的。他说我灰心到一个地步，很想离弃什么全能者，我想离开神了啦，痛苦不堪啦，神又不让我死，你看到吗？求死也不得，痛苦的不得了。他又讲到第二句，不敬畏神的人他怎么办呢？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过去他是以敬畏神为荣啊，完全正直敬畏神，远离什么恶事嘛。现在敬畏神有什么用？你可以告诉我敬畏神为什么人生这么苦呢？人生为什么这么大的打击呢？一日间死孩子 十个都死光了、那一日之间所有财产呢，掳的掳，抢的抢啊，火烧下来啊，你告诉我嘛。没有答案了、神都没有出声音哦。啊，你们讲一大堆我耳朵都听不下了。我很想离弃神，因为神都没有出声音。敬畏神有什么用？我不要敬畏神了。但是在最灰心的时候，三个朋友出现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把你当成我的好朋友，但你要知道要怎么对待这个人。我现在教你，很简单，你要以慈爱待他。约伯反而将一局，告诉他说你要怎么讲话了，你不是我了，你没有失去至亲了、你没有那么一夕之间穷光蛋了、你没有被你太太什么藐视了、你没有这么多痛苦流脓了、虫子都在咬了，你不懂啊。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要以慈爱什么待我就可以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真理，我们要以慈爱待病人，不要落井下石，不要成为控告者，不要当法官，不要当纠察队，用慈爱待他就可以了。我在想，有时候这朋友如果他40天都不讲话也许很好啊，对不对？都不要讲，就陪就好了嘛，祷告就可以了，也许约伯记就不用40多章了，是吗？可能5章就结束了。他人就是很高兴啊，哇，解释解释解释一堆，不是吗？好像很聪明啊，要解释一大堆，那越解释什么越痛苦嘛，越解释呢他越糊了。这个就是人的特质，所以看到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，是反射有、好，所以我们再怎么样呢，请记得当你在带这些病人、痛苦的人、孤单的人、贫穷的人，这就是约伯的情况。他有没有懂很多真理？他可能比三个都懂、对不对？他敬畏神吗？圣经熟不熟？熟。祷告 每天几个小时？有、他奉献有没有最多？比谁都多、 而且他为孩子奉献哦。如果用现在的话，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传道人哦，或者是区长哦，或者是什么守门啊城门的一个 leader 长老哦，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，在东方人当中都看为他是至大的哦，伟人呢。可是他现在受到极大的打击，两件事看见我们，就是第一个，人在最痛苦的时候都会轻生厌世，再怎么敬虔的基督徒都会想什么离弃神的时候，因为他找不到答案嘛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到主言受完洗了，离弃神了；主言受伤了，离开群组了；主言受攻击了，离开小组，离开教会了，我们怎么带他呢？让他去吧。 Let him go， 是这样的意思吗？告诉你，这边已经讲出答案，他已经灰心自己干嘛，我们当你慈爱带他，当你什么慈爱带他，就是怜悯他，爱他，接纳他，找回他嘛，陪伴他就可以了，不是去定他的罪，不要给他三恶果树，你要当生命树陪伴他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他又开始讲了，从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又讲那两个比喻在当中。好，我们看到十五节到二十一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的弟兄诡诈，好像溪水，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，这河因结冰发黑，有雪藏在其中，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，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固，结固的客旅离弃大道，顺河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，提马结伴的客旅瞻望，示巴同伙的人等候，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暴溃来，来到那里便蒙羞。现在你们正是这样，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。
好，这边讲，刚刚我们讲到十四节，他讲到什么呢？将要灰心的这些想离开神的他的朋友，他把 friend 讲出来，他把三个当成好朋友，但接下来呢，他又讲了更亲密，我的什么兄弟 ，my brother， 看到吗？所以他蛮敬畏，他也蛮尊敬的长者以利法。你讲的这是两章，对吧？我觉得你把我当什么？当朋友，也把我当什么？当我的弟兄一样。你来看我，我都非常开心。但是你的讲话要注意，你不是一个会讲话、讲智慧话语的人。你讲的话呢，又继续讲。他说：“我的弟兄啊，你啊，我的弟兄诡诈。那诡诈就是说你的话难以信靠，你的话讲半天，我很难信赖的。你讲了一大堆呢，我吃不进去，听不进去，是不可靠的言语啦。这个是这样叫诡诈的意思。那你讲话像什么呢？以利法，你讲话好像溪水。好，再来呢，很好听嘛，溪水是非常好嘛，但是又像溪水河干的什么河道，等于说你。”这个有河道没有水了，你讲了半天呢，又不能滋润我的什么干渴了，只是一个河道，看起来呢，哇，是什么很好看，但是却没有什么河流河水进来嘛，等于说空谈呐，啊，空谈啊，这个言论。好，这个河呢，因为结冰发黑，就是浑浊的意思，雪藏在当中。天气渐暖就随着消化，日头炎热便从原处什么干固，代表说你听起来讲起来好像很好听，但是呢我很难得到帮助滋润，根本是一派胡言，根本没有用啊，很好看的河道但是没有河水啊，那怎么会滋润我的心田呢？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而且如果有的话好像结冰一样，哇，要等到什么融化，但融化呢，你看到又黑的怎么吞得下嘛？你讲的话都是充满了这些东西了，就在讲他了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他说第二个例子，从十八节，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，偏河啊，这个顺河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。结伴的客旅，因为在他们的时代，很多的沙漠跟旷野，只要这个啊商旅哦，他们要去做生意，他们就会结伴，就不会什么走失，有人会导领，那我们就可以走正确的道路。你看都结伴的客旅，他们不要走正确的大道，他们要走什么捷径，离弃大道，大家呢偏河偏行啊，顺河偏行到了荒野之地，结果呢 失望。这是告诉我们也是如此，我们有时候在引导人的时候，引导呢说引导错，其实那个大道是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当我们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要引导他回到什么主的面前，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，不要走偏门左道呀，这样子那样子的一大堆，请大家记得结果呢到了旷野就死亡，全部都走向灭亡的道路。我们要引导他去到什么正确的大道，因为耶稣就是我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，借着我可以到父那里去，应用在新约就是如此，所以引导他来到正确的大道。好，另外讲到提马，也是提马人，就是他们中东这些人，也是结伴的客旅张望示巴人。刚刚讲过在第一章里面他有抢劫嘛，示巴人同伙人等候，他们都是一样都要走这条其他的道路，结果呢他们失了盼望，结果暴愧，来到那里便是羞愧。一样的这样的以利法的讲法来引导谁？引导约伯要找到什么？找到水源嘛，走向什么平安的大道，就是用他自己的方法。所以以利法他是一个什么老学问的人，他有很多很多的老资格老经验，很多自己的框框，哪有道理啊？他可能活了七八十岁了嘛，走的什么桥都比你走的路多了，所以他有老经验，一直来引导谁？约伯要这样做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以利法的讲法是很有问题，因为他一开始就讲约伯你是个罪人，你肯定犯了很多的大罪，遭到天谴，你看一夕之间这么凄惨，那没有上帝人还没有那么凄惨，何况是你，一定是犯了多少罪，一定是有告没有告人的大错在当中。所以他一直在什么定他的罪，他是约伯在反击啊，那是诗歌体讲得很好听呢，他这是他是在什么辩驳，在什么反击，你在误会我了，我是不是这样的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呢他讲了两个例子，一个是河流，一个是结伴的客旅。接下来第二十一节，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变什么惧怕，现在包括三个朋友你们都是错误的向导啊，你们正是如此，讲一大堆没有引导我什么走向正确的大道，越走呢越偏离，那到最后呢大家都暴愧，大家都失望，大家都走向在荒野之地来死亡。好，你们呢看见惊吓的事，看见惊吓，看见什么？看见约伯的事吗？哇，你们看到我的凄惨啊，看到我的重病啊，看到我的重灾重疾啊，你们开始充满什么害怕，所以讲话都乱讲啊。所以约伯他刚讲澄清自己，现在呢他在反击啊，我在讲以利法讲的是错误连篇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可以明白了，因为约伯也不是说没有聪明智慧人，他还曾经教导过人，他知道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22到30节，我们起来读，约伯继续讲来。
我岂说请你们攻击我，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，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？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？请你们教导我，我便不作声，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，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？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，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？你们想为孤儿沾灸，以朋友当货物。现在请你们看看我，我绝不当面说谎，请你们转意，不要不公，请再转意，我的事有理，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？我的舌口里岂不变奸恶吗？
好，这是约伯继续讲来。好，他找到这朋友说，你们三个教教我吧，你们三个真的有智慧，请你教教我，我就不作声。那我教我什么事呢？一定要告诉我，使我明白在何事上什么有错。请问约伯谦不谦卑啊？谦卑 OK 还是不谦卑？他在找答案呢，在受痛苦的时候，特别基督徒受到不顺遂意外痛苦，像现在病毒啊开始这样子的流行，在各国当中有140国都有这样的情况了。那我们会问呢，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病毒呢？为什么这么好人也一样什么受到这样病毒的侵略呢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要想从主得到什么答案，求主 answer。 如果你们三个朋友 有答案，请你告诉我，请你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啦，请你帮助我好不好，求你来带领我，之外我知道这个事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来，他二十二节讲到他自己的情况，他也在讲他们的朋友的情况。他说，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啊，这个供给我就是供给我，从你们的财物当中送礼给我。我有跟你们讲说，请你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，救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？约伯又穷，但是他没有跟朋友什么要过钱过。约伯呢，痛苦当中也没有求助过，他只求他们说，你们真的有智慧，请你给我什么解开谜题，我到底错在哪里？我是个罪人，好，你告诉我，我罪在哪边吗？你说我是个罪鬼，我到底错在哪边？我一直觉得我反省再反省，到如今我都没有对不起神。OK， 好，但是你从现在，从过去读到现在，你觉得约伯有没有罪呢？有没有错误的地方？有，刚刚讲过，有没有求死啊？咒诅的日子有没有？那再来，有没有离弃神了？有没有这些？有了哈。OK， 好，再来呢？你看到吗？他一直在想说，到底哪边错，哪边呢？我是有错误的。其实他一直在想，我没有罪，我没有罪，我没有罪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五节，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，代表说，以利法，你讲的话如果是正直的话，是个劝言，力量是何等大。但是你讲的话都不是正直的话，对来讲是听不进去的。但你的责备是在责备什么？他在什么？他在反驳吗？你在我骂我什么？你凭什么骂我？就这个意思吗？ OK， 好，接下来第二十六节，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。谁是绝望人呢？约伯。约伯心灰心绝望的，我的讲论像风一样，就是代表说没有根据，没有理性。那我讲的话因为在痛苦当中，所以你们还想驳正言语吗？好，接下来他讲到，你们想为孤儿捻阄，以朋友当货物吗？这代表说，你们来了，我就是这么孤单的人，像孤儿一样，你们还为我抽签捻阄，要把我卖出去。再来呢，以朋友当什么货物，把我约伯什么卖掉。你看到吗？你根本不是我的朋友嘛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弟兄嘛，就这个意思嘛，你是落井下石啊。再来，最后，现在请你们来看看我，我绝对不会当面什么说谎，你们看看我嘛，你看看我，我到底有没有说谎嘛。哦，最后他是讲到一个控告的话，请你们转意，就是你们呢要把你们的控告诬告呢收回去，不要不公道，再请你们再转意，就是收回那个控诉，我的道，我的事什么有理，因为你一直在讲话都在控告我，好像法庭里面在告我，我是个有罪的人一样。以利法，以利法，我真的没有罪，如果有的话，请你告诉我，我错在哪里，我的罪是哪一条哪一项，对不起神的地方在哪里。你讲的话一大堆，讲了两章，这个是一个控告的告诉，请你收回你的告诉，我才是有理，我是无辜的，我无辜受害，我无辜受到这么大的重击，请你告诉我原因在哪边。如果你讲不出来，千万不要控告人，你的讲法是错误的。好，最后，我的舌头岂不是岂有不义吗？当然没有，他一直觉得他没有不公义。我的口岂有不辩奸恶吗？他奸恶吗？他说我能够辩明。所以你从头到末了看到现在你看到约伯呢开始讲一些话，越来越什么尖锐了哈，他为自己辩驳，他听不进去他朋友所讲的话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第六章在教导我们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灰心自己人，我们怎么帮助他呢？第十四节是我们要学习的，他说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，当他的朋友要用什么慈爱待他，千万记得不要成为别人的控告者，要成为别人的代祷者、帮助者、陪伴者、扶持者。这个就是耶稣所做的情况，我们要学习耶稣吧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帮助，成为别人的中保，成为别人的扶持，这样子才能够使这个人转回到上帝面前。好，第二个学习，我们不懂的千万不要用我们的经验，我们自己的道理把它套在他的身上。 千万不要因果论、哦、我们很多东西不明白，种什么因是什么果是没有错，但是约伯呢不是这个律啊。约伯不晓得天上曾经有对话吗、啊、他三个朋友也不晓得，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定别人的罪，我们不懂的千万不要去高谈阔论，特别是在、啊、这个病人的当中不要落井下石，我们只要用恩慈待他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了第六章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相信在世上有苦难，就像现在有病毒一样。主，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，就是神给我们的信心，帮助我们靠着主就能够胜过世上所有的灾难，胜过这些病毒。我们知道在病毒的背后是那个魔鬼的手在搞怪，并不是上帝。这个毒素不是从神而来的，这毒箭不是从神而来的，是从魔鬼撒旦而来的。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仇敌的对象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来祷告，让你的教会成为这个世代的金灯塔，来照明、照明这世代的世人走向光明的道路，也帮助我们每个人成为别人的帮助者、代祷者、扶持者，成为中保，好不好？愿你像耶稣的我们站起来，我们来呼求主名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请来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要。